欢迎回来知识频道，加入我在罗马尼亚的旅程。我是 Dr. E。 这一集我们继续回到中世纪的东欧，带大家从上帝视角来观看东西两大强权如何撕裂瓦拉吉亚。上一集带大家参观的 Transylvania 这个地方的萨克森聚落，萨克森人只占罗马尼亚人口不到 2%， 但是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上一直都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力量。上一集跟大家讲说，匈牙利国王引入了萨克森人，把他们安置在 Transylvania， 也就是匈牙利王国的东南角，来抵御东方的鞑靼人和库曼人。但是到了15世纪呢，来自东方最大的威胁变成了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在1453年的时候，鄂图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军队成功的拿下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一部分请大家自己去听之前的土耳其三部曲。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叫做 Blank Castle， 布兰城堡。那它在旅游上又被称为是德古拉城堡。上一集我雇佣一个导游带我到北边的小城 Shikishara 参观了弗拉德德古拉的故居，现在已经变成一家卖纪念品的商店。那大家知道德古拉是所谓的吸血鬼始祖吗？主要是来自同名的小说，作者是 Bram Stoker。但是小说本身这本原著我没有看过，我只看过电影，不过电影其实都有经过改编，所以它可能不是这么原汁原味。其实我是还蛮喜欢这些以吸血鬼当成是题材的小说和电影。有一本小说叫做《历史学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讲这个女主角，她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世，意外的从一些资料和文献里面拼凑出这个吸血鬼德古拉公爵，他不是神话，他确实存在。如果你也是 big fan of vampire 跟我一样的话，这本小说我是非常推荐。再来另外一本小说大家比较熟的就是《暮光之城》，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大学和研究所期间看这个小说，那时候成品狂打这本书《暮光之城》。他先出了第一集，然后后来出第二、第三，好像四部曲嘛。作者是 Stephanie Meyer， 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看过电影了。当然电影我有看，但是在看电影之前其实我已经看过小说了。那如果有看过的人就知道，其实这有点像是高中生的爱情故事啊。虽然说里面的主角 Edward 他是一个已经活了很久吸血鬼，他不是高中生，但是女主角 Bella 他还是一名高中生。那他也是在他所就读的高中遇到 Edward 之后，故事就此展开，大家就自己去看电影，我这边就不讲了。不过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暮光之城的电影是在我们华盛顿州拍的，确切的地点是西雅图西南边有一个国家公园叫做 Olympia National Park。这我之前有稍微讲过，但是我还没做一集专辑特别讲这个国家公园。那这个国家公园它是温带雨林的气候，每年的降雨量非常之高。那如果有来过西雅图的人就知道，西雅图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阴天。 Bella 和 Edward 所在的小镇呢，它就在奥林匹亚国家公园的附近，那边除了夏天之外几乎全年都是阴天，这就造就了一个最适合吸血鬼居住的环境，因为白天他们也可以出门溜达，不用怕被太阳晒死。好啊，这是小说部分。电影的话就很多啦，比较早期的像《决战异世界》，我不知道现在比较年轻的听众有没有看过这部，还有《刀锋战士》，这都是我差不多高中大学的作品。还有休·杰克曼演的《凡赫辛》也是。那凡赫辛在原本的吸血鬼德古拉小说里面就是他的死对头，是一个吸血鬼猎人。这些都是比较久以前的电影，像我之前有说过我是 big fan of Vampire Diary， 那这部影集也是比较久以前的作品了。 Elena 和 Savato Brothers， 男的帅女的正。那比较新的电影这十年内的话，去年吧，这个尼可拉斯凯吉哥演了一部吸血鬼特助 Renfield， 这部我还没看，我记得他 IMDB 还算高。那大家知道那个凯吉哥是专门演烂片的，但是这部 Renfield 居然 IMDB 有 6.4， 虽然说 6.4 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的分数，但是算是堪看哦。毕竟尼可拉斯凯奇演的片大家都不期不待嘛，所以我应该会找个时间把 Renfield 看完。好，那再往前一点，2020年 Netflix 有一部短影集，它就叫做 Dracula， 它只有三集，虽然说它是影集，但是它完全是用电影的拍摄手法在拍， IMDB 只有 6.8， 但是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部片的。我觉得它整体的气氛营造的非常的诡异，它不会到恐怖，但是就是有点好，不知道怎么讲，惊悚吗？但它不会到看了不舒服这样子。那这部影集就是去改编德古拉的原著小说。如果大家要看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网络上大家最推的是1992年拍摄的 Bram Stoker's Dracula， 这 这部我也还没看，但是从这个电影名称看起来就是去忠于原著小说，因为小说的作者就叫做 Bram Stoker， IMDb 7.4 应该是一部蛮值得看的电影。那以上这些电影都是基于原著小说的改编。那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部德古拉电影，它比较不一样，片名叫做 Dracula Untold， 德古拉永昼传奇。这部电影我看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家自己看，那第二次是就这样去欧洲，然后从巴黎要飞回西雅图的飞机上看的，再复习一次。那这部电影它比较不是在讲吸血鬼，而是在讲原本德古拉小说它的原型人物瓦拉吉亚大公 Vlad Dracula， 他在15世纪的时候如何率领瓦拉吉亚的军队来对抗奥图曼帝国的入侵。那因为小小的一个瓦拉基亚打不赢奥图曼，所以他借助了邪魔外道，就把他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吸血鬼，那他在战斗的时候也可以毫无限制的一直使用无双。那这部电影我是觉得还好而已，但是他比较接近罗马尼亚史上这个瓦拉基亚大公 Vlad Dracula 在历史上的真实故事。那因为我是吸血鬼迷嘛，所以到了 Brasov 我是一定要去看这个 Bram Castle 德古拉城堡。 Bram Castle 几乎也是所有到Brasov 旅游的人必定会去的一个景点。那怎么去呢？我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在那边查，发现其实坐公车就可以到，这个公车单趟只要13类，类似罗马尼亚的货币，大概跟欧元是绑定1:5，所以单程的车费大概就是 2.6 欧左右，其实蛮便宜的。因为从 Brasov 一路坐车到 Bram Castle 大概要半小时，那路中间还有一站叫做 Rushnov， Rushnov 也是一个蛮多人会去的景点，它主要是看一个碉堡 Citadel。所以呢有两个点嘛，我那天早上就是起个大早，叫一台 Uber 送我到 Bus Station No. 2， 身上有些现金，因为看起来这个坐这个车要现金。那这个二号公车站呢，它其实蛮阳春的，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室外空间，外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是停车场，它不像我们的公车转运站像金站啊之类的是一个室内的建筑要进去买票，它不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室外停车场，已经有些巴士停在那边。大门进去的右手边是一个一层楼高的建筑物，第一眼看到的是它是一间专门卖外卖的小吃店，或者说早餐店它应该不只卖早餐，可能午餐也有卖，就是一些汉堡薯条热狗之类的东西。继续往前走，在小吃部的后面可以看到两个卖票的窗口，可是窗口里面没有人，我就去问那个在公车旁边排队的人，那时候其实有几台公车外面已经在排队了，刚好这些人也是要去 Bram Castle。 根据这些游客的说法咧，这个票是上车的时候买，那后来我看到这个窗口有人我就去问，那的确他们是说上车再买票。那因为是一大早嘛，所以我就跑去旁边小吃部买早餐吃，早餐其实蛮便宜的，我买了一个汉堡，旁边还有薯条，很大一份，吃完之后就去排队。这时候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有几个罗马尼亚屁孩来找我搭话，他们问我是不是 YouTuber， 因为我那时候身上别了一个 GoPro， 在罗马尼亚的路上真的很少看到有人拿 GoPro 在拍。我那时候说我是一个 Podcaster， 但是 I plan to do a YouTube channel， 那就这个屁孩就跑去跟他朋友说，欸你来看这边有一个 YouTuber 欸，我是觉得蛮莫名的，但总的来说他们人都还算蛮友善。后来我上车之后咧，我隔壁坐了一个韩国人，他跟他朋友到罗马尼亚参加研讨会，中间两天就跑来玩，那他们两个人是在韩国念 PhD， 我就跟他稍微聊了一些韩国的文化啊等等的，那这边就不展开了。好，那这班车大概要开半小时，在路上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真实的 Vlad Dracula 穿刺公弗拉德德古拉，这个以残忍的暴行名震天下的瓦拉吉亚大公。弗拉德·德古拉，他又被称为弗拉德三世，因为他爸爸也叫 Vlad。 我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这真的是复杂到不行，然后我一直在想怎么去解释这段历史是比较容易让大家听得进去。我后来决定在讲故事之前先学金田一的漫画，前面要做一个人物介绍，不然实在是太乱了。那在做人物介绍之前，先给大家一个 high level 的概念，或者说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好了，因为历史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为什么，而不是发生什么事。但是在我时间和能力范围内找到的资料，我觉得大部分是比较像流水账，就只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什么事。可是我越看越多问号，因为弗拉德做了很多很违背常理的决定，所以在这之中呢，一定有一个理由让他非这么做不可，可是我查不太到。 大部分你在网络上查 Dracula 查到都是电影啊，都是小说，都是跟吸血鬼有关的事。但是真实历史上的 Vlad Dracula 他不是什么吸血鬼，在我看来他只是一枚棋子，他是奥图曼帝国和匈牙利王国这两大强权的领导人，为了让两国边界有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也就是瓦拉吉亚。所以不管是匈牙利还是奥图曼都希望被推举上去的瓦拉吉亚当中是自己人，就像乌克兰是北约和俄罗斯的缓冲国，所以北约希望乌克兰总统是亲北约，那普丁俄罗斯希望乌克兰总统是亲俄罗斯，所以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就有分为亲俄派还有亲欧派，像台湾也有亲中派和亲美派，或者说台派，其实都是一样的剧本。这就是作为强权中间的缓冲国会面临的问题。那不管是匈牙利国王还是鄂图曼土耳其的苏丹，我觉得他们都在利用瓦拉吉亚大公这个血脉底下的各个继承人，他们每个人对于权位的野心。好，那这个瓦拉吉亚的故事我们大致可以分成是四个阵营。第一个是匈牙利王国，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老国王 Sigismund 西吉斯蒙德，第二个是继任的国王 Matthias 马蒂亚斯，第三个人物是马蒂亚斯的父亲，匈牙利王国的摄政王 Hunyadi 匈牙提。光这三个人就很难记了，对不对？那再来第二个阵营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也是一样，前后两任苏丹，老苏丹穆哈德二世，还有他儿子，也就是打下了君士坦丁堡的穆罕穆德二世。好，再来就是瓦拉吉亚这边，大概可以区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弗拉德这一支，包括他爸爸弗拉德二世，还有他弟弟拉杜，另外一支是他的远房亲戚莱奥塔家族，代表人物是巴萨拉布，还有他哥哥弗拉迪斯拉夫。弗拉迪斯拉夫我知道很难记，但后面我主要就是用阵营来做解释好了，不然这个阵营底下实在是太多人了，除非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要角。那瓦拉吉亚大公的头衔主要就是由这两个家族在互相争夺，背后牵动就是匈牙利王国和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军事角力。这个故事的缘起要先从德古拉的父亲这代开始说起。他父亲弗拉德二世呢，从小在匈牙利老国王 Sigismund 的宫廷里面长大，他还受封为龙骑士团的成员，
所以他称号就叫做 Devil Hotel 恶魔旅馆。哎，不对，叫 Dracula。Dracula Dragon， 听起来差不多嘛，意思就是一只龙，很煞气的一只龙，这江湖称号很中二，跟他本人一样，应该也是蛮中二的一个人。
那他儿子就叫做 Dracula。龙之子，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要登场的时候还是要先报一下自己老辈是谁。我是龙之子 Dracula 的儿子 Dracula。 好，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现代的罗马尼亚是由三个公国组成的，西北边靠近匈牙利的 Transylvania， 南边的瓦拉吉亚，还有东北边比较靠近俄罗斯的 Moldavia。 那在当时呢， Transylvania 是匈牙利王国的领土，上一集有讲过了，但是瓦拉吉亚当时是效忠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领导人就是这个弗拉德二世的同父异母兄弟
Alexander。 当时他干趴了他对手的家族莱奥塔，后来这个 Alexander 他生了一场病，弗拉德二世就趁你病要你命，趁他弟弟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取得了匈牙利王国的支持，入侵了瓦拉吉亚。毕竟他弟弟控制下的瓦拉吉亚是效忠于奥图曼帝国，对于匈牙利国王来说自然是芒刺在背。但弗拉德二世的第一次入侵被奥图曼帝国一掌扒回来，一直到他弟弟 Alexander 过世之后呢，弗拉德二世再次入侵，那这次他就成功的取得瓦拉吉亚大公的头衔。但是弗拉德二世他屁股的位置都还没有坐热，原本以为从此高枕无忧，结果呢，背后帮他撑腰的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突然驾崩，靠山团就这样没了啊！再加上特兰西法尼亚的农民有一些不满，在旁边乱，整个削弱了匈牙利对于帝国东南角特兰西法尼亚的控制能力。当然，鄂图曼帝国的苏丹看到机不可失啊，马上又要把瓦拉吉亚把他抢回来。这时候势力单薄的弗拉德二世，他只能跟鄂图曼帝国和解。鄂图曼苏丹见这个特兰西瓦尼亚的情势机不可失，想要出兵匈牙利。这时候东西两个阵营，匈牙利王国和鄂图曼帝国都要求弗拉德二世效忠自己，但是弗拉德二世选择跟着鄂图曼帝国回头去干他的支持者，跟着鄂图曼的军队一起入侵了 Transylvania， 所到之处沿路抢，包括 Brasov 周边的村庄，还有我们上一集讲到的 Sibiu 西比乌，他是萨克森人在 Transylvania 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地。那这个瓦拉吉亚和奥特曼的联军这路回来满手黄金，简直爽到不行啊！用老东家的军队取得政权之后，再跟敌人一起回去血洗老东家。
这时候把镜头移回匈牙利王国，老国王挂掉之后嘞，任命一个摄政王，他的名字是洪雅提匈雅提。匈雅提这个老兄他特别厉害，他基本上是匈牙利的民族英雄， 只要有他在，鄂图曼帝国就被挡在东方，没办法把势力继续延伸到中欧和西欧。那这个匈牙提上来之后呢，当然是对这个弗拉德特别不爽，所以他就回头去扶植了弗拉德家族的对手阵营莱奥塔家族，对象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弗拉迪斯拉夫和巴萨拉夫这两兄弟。然后匈牙提开始打一招反间计，他开始接触弗拉德二世，用信仰当成是切入点。弗拉德二世从小在匈牙利长大嘛，所以弗拉德二世的信仰自然是比较接近基督教。而鄂图曼帝国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在那个时代人是很迷信的，如果拳头不管用就用宗教对付你，宗教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是一种认知作战。这个匈牙提他用的方式就是他希望弗拉德二世他可以参加十字军东征，要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让他抢回来。另外一方面呢，匈牙提还找了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之前被弗拉德二世的瓦拉基亚和鄂图曼联军抢了不要不要的这些萨克森人，让他们去铸造以弗拉德二世的肖像作为图案的钱币。我猜这个是去营造弗拉德二世其实有要回归匈牙利王国的这种迹象，这就是所谓的反间计嘛，让苏丹开始猜忌弗拉德二世。一个人只要会背叛自己的组织一次，这个人到了利益权衡的时候，绝对会在背叛新老板第二次。苏丹管理一个这么大的帝国肯定也不是笨蛋，所以这个老奸巨猾匈牙提就玩两面手法，一方面拉拢弗拉德二世给苏丹看，一方面又把 Transylvania 的奥特曼军队赶出了 Transylvania， 弄得好像是弗拉德二世在偷偷放水。匈牙提不愧是西方文明的守护者，所以苏丹就把弗拉德二世召回了鄂图曼帝国，然后弗拉德二世还真的到了 Edirne， 结果他就被苏丹囚禁起来了。不过他在去之前已经先任命了自己的长子 Mircea 作为新的瓦拉吉亚大公。弗拉德被囚禁之后，苏丹就出兵瓦拉吉亚，把整个瓦拉吉亚吞并下来。不过匈牙提也马上做出回应，这样还是老的辣，这个鄂图曼军队就是打不赢匈牙提，所以很快的瓦拉吉亚又回到了匈牙利王国的手中。那这次匈牙提自然就是任命弗拉德的对手家族莱奥塔家族来掌管瓦拉吉亚，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巴萨拉布，所以瓦拉吉亚又再度易手。那这边苏丹的回应是释放了弗拉德二世，让他再回去干瓦拉吉亚，而如果他干成的话，他就可以回去当瓦拉吉亚大公，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未来每年要向苏丹纳贡500位瓦拉吉亚男孩来加入苏丹的禁卫军。第二个条件是他要留下他除了长子之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德古拉和德古拉的弟弟拉杜，把他们留在苏丹的宫廷里面当作是人质。结果这个弗拉德二世回到瓦拉吉亚之后，他非但没有效忠苏丹，他直接派他儿子率领了4000名骑兵加入十字军东征。他这一波操作真的是违背常理的判断，也就是说他那两个小孩他不要了，他只要保住他自己还有他的长子 Mircea 他的合法继承，这样就够了嘛，反正其他小孩以后再生就有了。基本上弗拉德二世这个人就是不断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先后背叛了匈牙利王国的国王还有鄂图曼帝国的苏丹，这种人通常下场是什么嘞？就是两边都不会相信他了嘛，听起来怎么有点白色力量的味道。弗拉德二世以为背叛了苏丹，之前背叛匈牙利王国是一笔勾销，但没有。所以在1447年，匈牙利王国的摄政王匈牙提突袭了瓦拉吉亚，弗拉德二世和他的儿子 Mircea 在这场战争里面领便当，所以瓦拉吉亚大公这次又回到了莱奥塔家族的手上。那这次继任的是巴萨拉布的哥哥 Vladislav。好，那德古拉爸爸这一辈的故事就讲到这边，基本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导致了瓦拉吉亚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的政权转移。那刚提到弗拉德二世作为人质的这两个儿子分别是德古拉和拉杜，如果各位听众是苏丹的话要怎么处置两个小兔崽子？老爸背叛苏丹是不是要把他两个儿子杀了，让弗拉德血脉从此消失于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是苏丹你会这样做吗？当然不会嘛，在古代是很看血统的。德古拉和拉布他可是弗拉德二世的合法继承人，德古拉和拉布他从小被当成是人质在苏丹的皇宫里面长大，而苏丹穆拉德把这两个小屁孩当成是自己的亲儿子在养。德古拉和拉杜从小就跟苏丹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一起长大，一起玩，一起受教育，所以基本上德古拉和拉杜可以说是穆罕默德二世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这个就是在做长线的布局，从小扶植一个亲鄂图曼的继承人。有一天不论是德古拉还是拉杜成为了瓦拉吉亚大公的话，那这个瓦拉吉亚就稳了嘛，总不会再背叛自己一起长大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了吧。这个操作咧其实跟一个
美剧啊，不能说是美剧啦，它应该是英国的一个影集，叫做《The Last Kingdom》，有点像这部影集，应该有个七季还八季，我忘了，至少六季以上。主人公叫做 Woodridge， 他是一个英格兰人，他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一个地方叫做 Northumbria 领主的儿子啊，从小在 Bourbonburg 长大。当时的故事背景是维京时代，故事的一开始讲的就是 Bourbonburg 被维京人入侵，领主被杀掉，年幼的 Woodridge 就被维京人带走，被当成是维京人养大。所以 Woodridge 虽然他是英格兰血统，但是他从小接受的文化是维京文化。后来故事就从 Woodridge 回到英格兰开始展开，他整个人生就纠结在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上面，一方面要帮英格兰抵御维京人的入侵，但是很多英格兰领主又对他极度的不信任，毕竟他的言行举止都像一名 Viking。好，这部影集我是很推啦，这边有点题外话。那我们回到瓦拉吉亚，对于年幼的德古拉也是一样的情形，他知道自己是瓦拉吉亚人，从小也受洗了，但是他在鄂图曼的皇宫，在穆斯林的文化下长大，所以他到底自我认同会比较偏向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呢？那就像前面讲的这三个人啊，拉杜、穆罕默德二世还有德古拉，从小玩到大。当时穆罕默德去打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德古拉和拉杜基本上是他最信任的左右手，所以由此可知，穆罕默德二世是非常信任德古拉还有拉杜的。在1447年的时候，匈牙提夺下了瓦拉吉亚，并且交由莱欧塔家族来管理。到了隔年呢，1448年，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他支持他的兄弟德古拉回到瓦拉吉亚去夺取他应有的权利和头衔。当然，这个条件是德古拉成为瓦拉吉亚大公之后，必须要效忠苏丹，并且按照之前跟弗拉德二世的协约，每年要纳贡。但是这场仗，德古拉没有打赢，他打输了。可是打输之后，他没有回到奥特曼帝国，他反而向北转进到摩达维亚去找他的亲戚，就是摩达维亚的国王，一路归到有一天，匈牙提扶持的 Vladi Love 跟匈牙提反目成仇。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家族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不断去背叛自己的靠山，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觉得一个小小的瓦拉吉亚可以跟匈牙利帝国或者是奥特曼帝国对抗？所以呢，匈牙提又回头去找了弗拉德德古拉，给他一支军队让他去干 Vladi's Love。 那最后这场战争是以单挑做结束，弗拉德德古拉干死了 Vladi's Love， 同时也得到了瓦拉吉亚大公的头衔。这就所谓历史会一直 repeat， 总之呢，你不听话我就去找你的对手家族，我就去扶植他让他去干你。那这些人也很奇怪啊，上位了之后就又会开始不听话，所以匈牙利王国又会回头去扶植另外一边再干回来，就是这样让这两边原本是有点血缘关系的亲戚一直不断的内战内耗。其实这样的策略和这样的政局现代啊还是在很多国家可以看得到，那可能已经不是王权了啦，是政党还有政党利益这样子。像中东的伊朗伊拉克在20世纪多少都有这样的模板，之前讲叙利亚内战还有 ISIS 也稍微有这么一点味道。那讲到 ISIS 啊，原本以为他已经被灭掉了，最近莫斯科恐攻有一个新组织叫做 ISIS-K 出来承认这样恐攻是由他们干的。那这个 ISIS-K 媒体报道说他这个大本营在阿富汗，阿富汗在上一个世纪也是卷入了代理人战争嘛，美苏冷战底下的一个受虐儿。然后我们先回到瓦拉吉亚，德古拉弗拉德三世上位了之后做什么事呢？他把过去那些曾经支持对手家族的瓦拉吉亚贵族全部抓出来，他用的方法有点像是冰与火之歌的那个血色婚礼，就所谓的鸿门宴，宴请这些贵族来做客，全部集中在一起，全部一起杀掉。除了杀这些贵族之外呢，他还去干那些支持对手家族阵营的萨克森村庄，这些村庄都在特兰西瓦尼亚嘛，他把这些人抓来，抓到瓦拉吉亚，对他们施行穿刺刑，包括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些瓦拉吉亚贵族也是被施行穿刺刑。以下儿童不宜，可能听了会有点不适，给各位在同一时间也播放这个 podcast 给小朋友听的父母还有那些比较胆小的听众做一个跳转的准备，你可以大概往后跳一分钟。好，我来讲一下什么是穿刺刑呢，这边就有点惊悚了。他会用一根木桩插进活生生人的小菊花，从屁眼进去，然后从嘴巴或者是胸腔出来，然后这根木桩他的头会磨得比较远，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施行穿刺刑的这位串烧师傅呢，他在串肉的时候可以避开一些重要的内脏，这样子受到穿刺刑的这些犯人他可以活得比较久，因为一些内脏如果破裂出血的话，这个人马上就死掉了嘛。那这个人被穿过之后呢，会把木桩立在室外， 让这些人在室外被太阳酷晒，被乌鸦或者是一些动物撕咬。这些被狮形穿刺型的人会在三天内用极度痛苦的方式渐渐死去。德古拉特别喜欢对俘虏还有犯人做这种人肉串，所以德古拉弗拉德三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 Tepes。 Tepes 在瓦拉吉亚文的意思就是穿刺的意思，中文就把它翻译为穿刺公，瓦拉吉亚大公穿刺公德古拉弗拉德三世。英文的话写作 Flood the Impaler， Impaler 就是穿刺的意思一样。好，那德古拉故事还没结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德古拉王子回到了瓦拉吉亚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没那么简单。弗拉德家人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毛病，老是要去跟这些大国对干。那德古拉上位之后勒，他的好兄弟穆罕默德二世派了一个外交使节到了瓦拉吉亚，那我猜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拉拢他。当时德古拉是借助了匈牙利和摩尔达维亚的帮助拿到了瓦拉吉亚大公的这个位置，但是对于穆罕默德二世来说呢，他可能想要对德古拉传递的讯息是，不要忘了我才是第一个帮助你的人，虽然说你那次没有干倒对手，但是不要忘了以前在鄂图曼帝国的时候你是有宣誓过要效忠苏丹的，而且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要选择哪一边应该很清楚吧。第二个咧，就是提醒德古拉以前说好的每年要送500个瓦拉吉亚男孩到鄂图曼帝国加入苏丹的禁卫军。从德古拉上位到现在已经三年，苏丹一批货都还没收到，结果咧，德古拉不知道是哪边有毛病，他居然把苏丹送来的外交使节串在棒子上做成人肉串烧。大家都知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嘛，更何况这时候的瓦拉吉亚根本就没有跟鄂图曼帝国闹翻，他对苏丹的来使做穿刺型，完完全全就是在羞辱苏丹，也就是要对鄂图曼帝国宣战。那从史料来看咧，当时的德古拉要求这位使节脱下他这个鄂图曼风格的头巾，一种包头的头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鄂图曼帝国苏丹的图片，他们会包头。他跟这个信使说啊，你这个包头啊，就让我想到我在伊斯坦堡的宫廷里面一些很不爽的记忆。所以咧，其实穆罕默德二世一直以为德古拉跟他的感情形同手足，但其实德古拉心里是非常不爽鄂图曼土耳其的。但是我没有找到为什么。我有一个大胆假设，是不是其实弗拉德德古拉在小时候嘞，在苏丹的王宫里面曾经被性侵过，长大之后就心里有点扭曲这样子。他除了穿刺型之外，其实也研发了很多各种刑求来凌虐犯人或者是一些俘虏。好，那可想而知苏丹是绝对非常非常不爽，原本以为德古拉会讲一句谢谢你兄弟，但非但没有如此，反而把这个外交使节做成焦二八。所以这位瓦拉吉亚大公再次跟自己曾经宣誓过要效忠的老大闹翻。那这个德古拉咧，他还没有等苏丹来揍他，他就自己带兵南下跨越多瑙河，到处劫掠鄂图曼的村庄。因为他从小在鄂图曼帝国长大嘛，所以他可以讲一口标准的土耳其语，所以当他抵达一些鄂图曼要塞的时候咧，鄂图曼的守军还以为是自己人，直接开城门放他进去，所以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很多要塞。再加上他其实非常熟悉鄂图曼军队的运作方式，让他整个信心大爆棚，他觉得他自己干得赢苏丹。到了1462年，穆罕默德二世集结了150,000大军，跨越多瑙河进入了瓦拉吉亚，并且还任命德古拉的弟弟拉杜，这个人终于登场了，任命他为新任的瓦拉吉亚大公，未来要取代他的哥哥。其实这个拉杜跟穆罕默德二世的关系非常好，穆罕默德二世甚至让拉杜来率领他的禁卫军，另外一方面拉杜也从基督教信仰改宗成穆斯林。也就是说拉杜其实是真的非常向往鄂图曼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已经跟他哥哥分道扬镳了。好，那由于瓦拉吉亚的军队规模远小于苏丹的150,000大军，所以咧德古拉就开始后撤。他这边施行的是焦土策略。什么叫焦土策略咧？就是边撤退边把所有的村庄所有的庄稼全部烧光光。这个战争策略其实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大家不管是看中国的三国啊，还是或是欧洲中古世界一些战役，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焦土策略。但是弗拉德德古拉他不太一样，他把他撤退路线上所有村庄里面的瓦拉吉亚人也全杀了，把无辜的村民也杀了，知道吗？而且不只把村民杀了，还对他们施行穿刺刑，把他们全部刺在木桩上，然后立在村口。所以当穆罕默德二世率领他的军队经过这些所谓的木桩森林的时候，全部人都傻了，也包括拉杜。他们觉得这个瓦拉吉亚大王居然可以对
自己的人民做这种事，简直就是残暴自己。但对于德古拉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战争的策略啊。虽然说死了很多无辜的人民，但是这个对于对手阵营、对手士兵来说，这种木桩森林的景象，绝对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心理层面的恫吓。那在这么大的军队数量的差异之下嘞，用正面硬刚的方式，德古拉绝对刚不赢，所以他打一个出奇制胜。在1462年的6月16号，他忽然出现在鄂图曼军队的驻扎点，打一个突袭，目的是想要用突袭的方式杀掉苏丹或者是俘虏苏丹，但失败，所以他最后只能一路撤退。之后呢，这个进入了夏季，苏丹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太热了，所以苏丹本人先撤回了伊斯坦堡，留下德古拉的弟弟拉杜继续讨伐他哥哥德古拉。经过几次交战啊，虽然德古拉赢得了大部分的小规模战斗，但是在战略上有越来越多瓦拉贾人投靠了弟弟拉杜。我在想，应该是因为这个德古拉这个人实在是太残忍、太残暴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无辜的人民都弄个穿刺之刑，所以最后德古拉寡不敌众啊，只好回到匈牙利去请求当时的国王马蒂亚斯来拉他一把。结果马蒂亚斯非但没有帮他，还把他软禁起来，理由是因为他发现了三封德古拉跟苏丹互通有无的信件。德古拉跟苏丹说了，如果你愿意重新支持我作为瓦甲大公，那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后来很多史学家发现了这几封信件是 Transylvania 的萨克森人伪造的。这个萨克森人之前被弗拉德德古拉干得很惨啊，在紧要关头的时候补了他一刀。而另外一个讲法是，马蒂亚斯其实已经有点厌倦跟鄂图曼帝国在瓦拉吉亚这个小地方那边你打我我打你，在那边狗狗敌。马蒂亚斯对于向西扩展实力是比较有兴趣的，对上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三世，最后他也成功的占领了奥地利。所以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在这时间点他希望德古拉麦克莱卵啊，我觉得这讲法还是合理啦，因为毕竟瓦拉吉亚正是一个小地方，但是西边的奥地利、波西尼亚，甚至整个神圣罗马帝国领土，这绝对是比取得瓦拉吉亚更适合施展上进心的一个目标。那在德古拉被囚禁在匈牙利的期间呢，他弟弟拉杜，他的瓦拉吉亚的大公的那个位置屁股都还没坐热，对手这个莱欧塔家族又要来乱。后来经过鄂图曼帝国的调解，拉杜把这个位置让位给前面提到的巴萨拉布，所以呢，瓦拉吉亚再次回到了鄂图曼帝国的势力范围。那德古拉被马蒂亚斯一囚禁就是15年。那说实在，他也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而是被软禁在一个宫殿里面。在这段期间，德古拉在历史上跟消失是没两样。一直到了1474年，奥特曼帝国向西侵略，拿下了匈牙利的盟友摩尔达维亚，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所以马蒂亚斯这次召唤了奥特曼军队最害怕的那个男人弗拉德·德古拉来一张咒虎归山。那这个德古拉为了取得马蒂亚斯的信任呢，他也把他的信仰从东正教皈依到天主教啊。这个德古拉不愧是猛虎出闸啊，一踏入瓦拉吉亚这个战场，只要被他抓到了俘虏，通通做成人肉串烧。但最后德古拉在某一次战役之中呢，被巴萨拉布的军队围剿，后来德古拉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历史上。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德古拉是被瓦拉吉亚的贵族暗杀掉，因为他们觉得他是叛徒，他多次把个人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甚至还改宗。那到底哪一个说法是对的我也不知道，就连他确切的死亡时间都没有一个肯定的讲法。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头颅被切下来送到了伊斯坦堡给穆罕默德二世。还有一些说法是，他的尸体埋在某某修道院某某教堂，但是后人去挖都没有挖到。那这就给了德古拉一个传说，吸血鬼的传说，因为他的棺木里面是空的。好，那以上就是在历史上弗拉德·德古拉真实发生的故事。所以基于我找到的资料咧，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国之间的一个角力。不管是弗拉德家族还是莱欧塔家族，他们以为自己是下棋人，但实际上真正在下棋的是匈牙利国王还有鄂图曼的苏丹，他们这两个家族都只是棋盘上的棋子而已。如果德古拉他取得瓦拉吉亚大公的头衔之后呢，没有跟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反目成仇，那罗马尼亚的历史可能就整个改写。所以究竟他是基于什么原因这么痛恨鄂图曼帝国，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研究啊，至少我在 Google 上面是还没有查到，如果知道的人可以跟我讲。我就是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在这边，因为我怎么想都想不通。虽然弟弟拉杜做的选择就还挺合理的，到底德古拉是有什么毛病一定要背叛苏丹。好，那我们回到从 Brasov 到 Blank Castle 的这班公车上面，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 Blank Castle。 Blank Castle 它在山头上，山下面是一个小镇，公车就停在这个小镇的路边。那公车停了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下车。那下车之后，其实就可以看到 Blank Castle 在 旁边的山头上，所以其实目标很明显啊，不会迷路，也不用拿 Google Map 出来看。我这个车次应该是今天的第一班，所以Blank Castle 其实还没有开，那所有人就是在售票亭外面排队等早上9点它正式开放。那这个售票亭外面是一个 marketplace， 有很多摊位，那有些摊位已经开了，有些摊位正在准备要营业，这些摊位都是卖纪念品的，所以有些比较大 group 就是派一两个人排队，那其他人就跑去旁边去稍微逛一下。但我只有一个人嘛，所以我就只能乖乖排队。 Blank Castle 的票价也算是非常便宜了，大概是10欧元左右，早上9点准时开门。那进去园区就是一路往上的山坡，因为 Blank Castle 盖在一个小山丘上面，我就开始爬爬爬，爬到那个路口之后其实已经有点喘了，因为那个坡其实蛮陡的，但是我当时还是坚持戴口罩进去这个城堡里面参观，差点没喘死。
好，这个 Blank Castle 它外观主要是灰白色的墙面搭配橘红色的瓦片作为屋顶，主要的建材是石头和木头，有几面墙是石头，但是在灰白色漆底下是什么材质我看不出来，不过它主要的梁啊和柱子是木结构，所有这些外露的木质梁柱全部都上了黑色的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个外观，黑色支架、灰白色的漆，还有砖红色屋顶，那部分的屋顶它因为年代的关系啊，或者是欠缺维护的关系，有点黑黑脏脏的，所以大家稍微想象一下这个城堡的感觉是有一点诡谲的气氛，主要就来自这个漆成黑色的木头，还有红红黑黑的屋顶。进到室内之后呢，它所有的外露的木结构，像窗框啊，或是木质家具，也都是用深色的 stain， 一般墙面则是刷成白色，所以在室内的用色，它走的是一个极大的对比。这种风格我在西欧很少看到，大部分都是在东欧或者是中欧看到这样的配色，整个中古世纪的感觉就出来了。那走进这个城堡，它第一个 chamber 展示的是这座城堡的历史，那在墙壁上挂了历届城堡拥有者的肖像。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弗拉德·德古拉，在他在位瓦拉吉亚大公的期间，名义上确实是这座城堡的拥有者，但是呢，其实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过这座 Blank Castle。从前面的故事大家可以知道，他非常的忙碌嘛，他不是在背叛别人的路上，就是在被人家追杀的路上，而且他在位的时间也不长嘛，二进二出，上位两次，那没过多久有一次就落干了，那另外一次就在战场上面往生了。说到这座城堡的历史咧，他是在1377年由 Transylvania 的萨克森人来负责建造。这座城堡它原始的德语名字叫做 Tosberg， 大概花了11年左右，1388年城堡竣工，所在位置刚好在 Transylvania 的东部边境，所以它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当然就是拿来防守奥图曼帝国的扩张，那第二个它是一座海关啊，它控制了 Transylvania 3% 的货物进出。在15世纪的时候咧，这座城堡的领主多半是由匈牙利国王来指派，一般是指派给萨克森人。接着时间推移到1459年，这时候前面讲的弗拉德德古拉入侵了瓦拉吉亚地区，顺便掠夺了附近的萨克森村庄，还有把这些萨克森人做串烧。那弗拉德德古拉倒台之后，这座城堡多次的易手，中间被萨克森人、奥图曼帝国还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轮番控制。那现在这座城堡到底是属于谁的呢？大家是不是以为它现在属于罗马尼亚政府？但其实不是，它现在是私人财产。在1918年的时候， Brasov 的市议会一致决定要将这座 Blank Castle 赠予给罗马尼亚的女王玛利亚，所以这座城堡之后就变成玛利亚女王最喜欢的住所。原本这座城堡比较偏向作为防御的用途，那玛利亚女王接手之后，这就变成皇家住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是有一些起居间，有客厅、有房间、有餐厅等等的。城堡周围还有一些英式花园和一些这个 landscape 的造景。后来玛利亚女王过世之后，这座城堡由 Princess Iana 来继承伊莱安娜公主。不过在1948年二战结束，罗马尼亚赤化，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被罗共接手，迫使罗马尼亚的王室逃往海外，那这座 Blank Castle 就被罗共改建成博物馆。之后到了1989年罗共倒台，1991年苏联解体，这座城堡理当要归还给罗马尼亚王室，一直到了2006年经过好几年的法律诉讼，最后这座城堡归还给 Princess Iana 的继承人多米尼克大公、玛利亚女大公和伊丽莎白女大公，反正就是一些王室贵族啦，但他们维持这座城堡对大众开放。那我们回到这座城堡的内部，它其实动线规划的有点混乱，然后它里面的摆设我觉得也有点在卖一些噱头。我前面说我之所以会来参观这座城堡，是因为 它就是传说中的德古拉的城堡，但实际上呢，它跟德古拉几乎没半点鸟毛关系。但是在很多广告，包括它这个城堡里面陈设主打的一些故事，都跟吸血鬼或是跟一些民间的传说或超自然现象有点关系。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可能喜欢人喜欢啦、啊、那毕竟我刚才前面也说我是因为吸血鬼而被吸引到这座城堡来，但因为这座城堡跟德国没什么鸟毛关系，我就觉得这有点广告不实啊。啊，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对不对，毕竟旅游业要生存还是需要有点故事行销嘛。像这座城堡里面有几个房间，它展示的是一些超自然现象或者是一些民间传说，像第一个就是吸血鬼嘛，它有一个皮箱展示了要如何杀死吸血鬼的一些工具，像大蒜啊和一些木桩，然后有一些图卡来稍微讲解一下吸血鬼的传说。那另外一个房间展示了狼人 Werewolf， 那还有一个房间展示的是女幽灵还有女巫。不过我上网查了一下，其实狼人的传说跟罗马尼亚的相关性没有那么高，其实在全欧洲都有狼人传说。那女巫的话是有点关系的，在匈牙利或者说泰坦西瓦尼亚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家族叫做巴托里家族，那这个家族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伯爵夫人，她的名字叫做巴托里伊丽莎白 Bathory Elizabeth。 这个女伯爵是另外一本跟德古拉齐名的小说叫做卡蜜拉，描述的是一个叫做卡蜜拉夫人的女吸血鬼的故事。那卡蜜拉原型就是这位伯爵夫人巴托里伊丽莎白，因为相传啊，她虐杀了几百位的年轻少女，甚至还浸泡在这些少女的血液里面，为了就是要永葆青春。好，那这部小说我也没看过啦，那也是有一些电影可以看。总之这座城堡里面有好几个房间，就是在展示这些小说里面描绘出来的一些超自然生物。那还有一个房间展示的是中世纪的一些刑具，像一些假手假脚的，还有大家应该看过比较知名的铁处女，就在一个人形的模具里面有好几百好几千根针，把人放进去之后关起来，可想而知被关里面的人就会千疮百孔。反正整座城堡就是围绕着一些恐怖传说作为卖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座城堡里面的内部格局其实是有一点窄的啦，因为毕竟它原本是防御工程，后来被玛丽皇后改成住所，所以其实在里面看不到那种所谓宫殿的豪华，没有这些东西。那当然原本玛丽皇后使用的一些家具都没有存放在这个 Blank Castle 里面，不过从一些窗框啊一些梁柱的雕饰来看都是比较平民化一点，并没有很夸张的雕刻，也不存在一些艺术性的装饰。整个城堡参观动线就是上上下下，最后回到整座城堡里面的中庭。那中庭是一个小花园，有一个很大的水井，还有一面墙它爬满了藤蔓。从这个中庭往上看可以看到整座城堡它的一些室外廊道。总的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它票价也不贵，然后交通也蛮方便的，我是觉得还蛮值得去一趟啦。主要看的是它这个建筑风格，中欧的城堡它长得就是跟西欧或者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不一样，他们就是有一种中世纪的破败感。我一时之间其实也很难形容到底是哪一个元素让他们看起来跟英国的古堡法国的古堡不一样，但是放在眼前大家一看那个感觉就是很东欧。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科系的同学或听众可以告诉我到底东欧城堡在外观上让人家这么有辨识度的元素是什么东西，除了它某方面破破烂烂之外，到底是什么元素让它这么有中世纪的味道。Blank Castle 我就讲到这边。参观整个 Blank Castle 花了我大概2个多小时，因为我那时候带着 GoPro 拍了很多东西，我想要剪成一个旅游 YouTube， 但是到现在还没剪，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其中包含我在一个走廊上面，它是一个半室外的走廊，我在那边自拍录这个城堡的历史，我在那边对着镜头讲，我发现对着镜头讲然后是不看稿的，那个难度其实蛮高的。如果大家有看一些旅游 YouTuber 频道的话呢，大部分他们在讲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或者是地理或者是一些故事的时候，很多人是后来加上去的旁白，有一些人是站在镜头前面用自拍的方式讲，或者有人帮他拍。可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剪接的痕迹是还蛮明显的，就说可能两句话三句话你会看到中间有好几个 clip， 像我们录 podcast 中间剪掉一些赘字或者是讲错的句子比较听不出来，可是如果是影像的话那个就很明显了嘛，因为在断点那前后两帧是接不上去的。我那时候在录我才发现这些旅游 YouTuber， 尤其是像有一位叫龙龙历险记，他虽然在介绍一个景点的历史地理文化他没有介绍得很仔细，可是他几乎是一镜到底，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么难。像我有一段 clip 大概就是5分钟到7分钟的讲解，我靠妈的，我录了超久，录了大概30-40分钟，后来我发现是绝对不可能一镜到底把它录完的，就算了，到时候用剪的啊，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时候。 好，那我走出 Bland Castle 之后，外面的这些摊位其实都已经开始做生意了，我就到处走走。其实我什么都没买啦，他有卖很多可能是中国 P 来的玩具之类的，一些公仔啊，就是跟这些吸血鬼狼人有关的公仔，还有一些中世纪用的武器，刀剑啊，还有最常见的是杯子，他们一些传统服饰这些纪念品。那我自己的话就是买一些明信片，那时候我发现动说想要拿到明信片的就留言留地址，我也忘了 Bland Castle 的明信片是寄给谁，如果你刚刚有听这一集的话，麻烦你可以发个限动 tag 我。那当天下一个点计划要去的是 Rashnov， 它是一个在山头上的 Citadel， 依照之前查的讯息啊，就坐同一班车但是反方向的车，它可以载我去 Rashnov， 看完之后再搭同一班车回到 Brashov。不过当时参观完 Bland Castle 之后，我肚子有点饿，刚好在 Bland Castle 路口旁边有一个甜点店啊，就是卖一些面包还有一些甜点的，我就随便买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甜点，看起来是面包，卖七类，大概是 1.4 欧左右，可能就三四十块台币，吃起来还行，比美国不甜，但比台湾甜。在美国住久，常常会评论美国的甜点好不好吃，是哦，这块蛋糕没有很甜，还不错吃这样。因为美国的甜点真的都是太甜了，我觉得，所以对我来说，或者说以台湾人的口味来说，一个甜点要好吃，它就要不甜。好 ，Anyway， 我买完甜点，我就是要去等车。直觉上来说，就是在我下车地点的对接，理论上那边应该会是一个公车站，但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公车站牌。不过有看到几个人在等，我就问他们是不是在这里等。大部分人都不讲英文，不过很幸运有遇到几个小朋友他会讲英文的。经过确认说要等40分钟，所以我就慢慢吃我这个买到的甜点。吃完之后就是看那边排队，40分钟其实已经算是要等很久了，就在那边等等等，越等越多人哦，队伍越排越长。那时候在我旁边等的是一群英国退休老人，他们应该同一团的，有差不多8到10个人吧。等很久哦，我那时候在等的时候一边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丧礼直播啊，顺便跟旁边的英国老人们在讨论英国皇室。因为实在是等太久了，车子一直都没来，后来来了一班车，但他没有停，这台车他里面人已经满了，所以他不停，那很合理。然后之后又来了第二班车，里面是空的，但他还是不停。等了真的好久，就开始自我怀疑，到底会不会有车来，还是每一台来的车都会满载，我不知道上个景点是哪里，就像刚才第一台车一样已经满座，它直接过站不停。然后旁边那些英国老人也撑不住了，我就打开 Uber， 我就看这个如果这边叫 Uber 回去大概要多少钱，发现也没有很贵，从 Bland Castle 坐 Uber 回到 Brashov 大概是30几欧，那如果是四个人来平分的话，一个人也不过才7-8欧。我就问旁边的老人要不要一起平分啊，但是因为他们是一团人，他们好像不太想分开，所以他们讨论的时间有点久，结果讲一讲车就来了。不过那时候队伍已经排很长，我是排得比较前面，所以我上得了车。那时候我坐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位置，他没有站票，可是回去的时候车上的走道全部站满人。我上车之后结果坐在我旁边的又是我那时候早上坐车到 Bland Castle 的同一个韩国人，就这么巧。我开始跟他聊天，然后当车子经过 Rashnov 这个点，我本来要去参观 Rashnov 的这个 Citadel 的时候，我犹豫了，后来我没有下车，因为我觉得如果下一台车它也是这么的不准时，而且后面有这么多人要上车的话，我真的很难估计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到 Brashov。 毕竟我刚才在 Bland Castle 上车之后，下面还有一堆人上不了车，所以如果到时候参观完 Rashnov 的 Citadel 之后，我可能根本上不了车，因为他一定会先载满从 Bland Castle 要回到 Brashov 的人，那说不定我根本上不了车，所以我后来就算了，我就不下车，我不去了。反正 Citadel 我那时候跟这个罗马尼亚导游去 Sighișoara 的时候已经看过一两个。好，那我当天回到 Brashov 的时候其实天色已经蛮晚的，我又找一家餐厅，然后跑去 One Bar 喝酒。不过我不知道我这集讲不讲到罗马尼亚的食物和葡萄酒。我上集说这集要讲，但是我到现在已经大概录了40分钟了，所以我看还是移到下一集好了。这集我后面想要分享另外一个旅游点，我可能就花个10分钟稍微讲一下。另外一座城堡叫做 Balish Castle， 这座城堡在一个小镇旁边的山上，这个小镇叫做 Sinaia， 要去 Sinaia 坐火车可以到，它刚好在 Brashov 到罗马尼亚首都 Bucharest 中间。我本来是要回 Bucharest 中间要去，但是我上一集说如果这样排的话我还要拎一个皮箱，所以我就算了，我就早一天当天来回。从 Brashov 坐火车过去大概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点，我那天就早上吃完早餐之后在车上一边写明信片，没过多久就到了 Sinaia 这个小镇。依据我查到的资讯，这火车站下车之后 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公车站牌。因为 Baelish Castle 在山上，所以下火车之后要转公车上山，结果呢我到公车站牌的时候刚好看着公车走掉，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站牌上面写的班次，下一班要30几分钟，顿时心里超干，因为我下火车之后先跑去尿尿，30分钟要很久，30分钟要干嘛？所以后来我决定我用徒步的方式走去城堡。这段路是一路上山，我从 Google Maps 看到大概走路是30分钟。啊，如果我等车也要等30分钟，好，不如直接走路算了。所以我就离开这个公车站，一路往上走。其实有好几条路可以上山，不过要先穿过一座公园。我那时候穿过这个公园的时候，忽然很喜欢西纳亚这个地方。这地方有点不像东欧，那种东欧破败的感觉完全消失了。这边的草皮花园都修得非常的干净整洁，那旁边的房子都盖得非常优雅。当天的时候啊，还有很多人带着狗牌走来走去，看起来应该是这附近有研讨会。穿过这座公园之后，就是一路的上坡，我他妈就开始爬山。结果哎，不爬还好，一爬发现自己不再是20几岁的那个自己。我操，真的超累耶，因为那个山其实蛮陡的，沿路都是一些民宅。我大概走10几20分钟之后，就没走几步要就站着休息一下，因为真的是太喘了。不过这段路我觉得蛮值得走的，是因为这段路旁边的民宅我觉得看起来斯纳亚是一个富人区吗，就是旁边的民宅看起来都还蛮高级的，民宅里面停的车也都是比较高档的车，所以我猜测啦，这边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社区。我不确定屋主只是周末或者是把这边的房子当成是度假用，还是平常都住在这，因为其实它离 Brasov 开车不到1个小时，那离首都 Bucharest 稍微远一点，要开快2小时的车。而且他们这些房子的风格跟我在美国看到或者是其他欧洲地方看到的风格不太一样，看得出来它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房子。从细节上来看的话，它雕刻比较精美，而且整个地砖整个墙面都弄得美轮美奂。后来我逛完 Baelish Castle 之后嘞，我决定还是用走了下来。那时候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是真的还蛮喜欢走路的，边走边看。那 Baelish Castle 它可以说是罗马尼亚修复或者说维护的最好的一座城堡，当然它的年代也是相对比较近。它在1883年建成，当时的业主是罗马尼亚的国王卡尔一世。在 Baelish Castle 的正前方有一座卡尔一世的雕像，那与其说它是城堡，不如说它是一间宫殿，因为它不具备任何防御能力，它比较像是国王的避暑山庄之类的。当时大罗马尼亚王国景气欣欣向荣，所以国王要盖一栋城堡，卡尔一世国王他打枪了很多设计，尤其是那些模仿西欧一些强国像英国法国的宫殿设计，他不要，他要跟人家不一样。最后国王把这个案子包给了一位德国建筑师 Jonas Schultz。所以最后这座城堡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他都不要那些已经在西欧出现过的风格，最后这个建筑到底是提出了什么方案，答案就是四不像。他把每个地方的风格抽一点出来，然后全部加到这个城堡里面。以我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城堡的主结构它很像德国南方巴伐利亚式的建筑，像是把木结构啊，包括横梁还有柱子还有斜打的木结构，它把它裸露在外面。这个建筑风格应该大家去德国小镇都看得到。另外它有一些塔楼上面的屋顶走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风格，它是圆顶的设计，但是主建筑的屋顶它又比较像德国新教教堂的尖顶设计。然后在最前面的塔楼或者说钟楼，这是后来加盖的，设计师来自捷克。那我看这个钟楼，我怎么看就很像捷克布拉格广场的那个钟楼，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那么一点味道。那这个钟楼勒，因为它有4个面嘛，它每面都有一个钟，里面那面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不到，但是从正面左边和右边看都会各看到一个钟。但这个钟楼的屋顶勒，它采用的是三角形的尖顶，基本上就是每个地方的元素拿一点进来拿一点进来，这有点像我们花锅美学的特色嘛。像台湾有很多，比如说好，我就直接把建案讲出来了。南崁不是有一个建案很有名，叫做中越建设的，包括中越叉叉、中越地堡之类的。他们很喜欢搞一些欧式的建筑外观嘛，然后明明是20-30层楼的这种集合式建筑的大楼，他硬要在这个大楼上面搞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圆顶，然后大楼的一些墙面和阳台做一些花窗啊，或者是雕刻雕花，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真的非常不搭。但中越的建筑物还算好的，还算可以看的。另外一家是林口的九阳建设，我每次去林口，我有一次跟我爸去林口看房子，我看那九阳建设做出来的法式的建筑外观，我真的觉得超奇怪。如果大家有去过巴黎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共识啊，就是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建筑真的是非常漂亮。 我说的是一环内啦，一环外就不一定。一环内这些十八、十九世纪盖的房子，到现在都保留房子的原样，有规定是不能改的。我猜九阳建设就是想要模仿巴黎一环内这些建筑风格，但它怎么盖就是不像。我其实也是说不出哪里怪，但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去林口有看到的话，你绝对不会觉得你到了巴黎，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华国美学，有点像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然后套到房子上面，结果最后设计出来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一整个怪。我猜是比例的问题，如果大家去巴黎的七区就在铁塔旁边，或者是六区在七区旁边是塞纳河左岸索邦大学卢森堡公园那一区，那边房子真的很漂亮，大概最高的不过我猜啦七八层楼高而已。像七区六区的房子，他们其实每一个建筑立面都做了非常多细节上的处理。首先配色它有一致性，然后每个窗台，窗台前面的花窗雕花，窗框上面的 molding， 柱头上面的一些装饰，看上去都非常的和谐。但是我在林口看到这些法式的豪宅嘛，也不是，就是住宅啊，如果每扇窗每一层楼每个柱子都要做这些元素上去的话，不管是建造费用或者是后期维护的费用，都是一笔可观的开销，所以我猜它就是一时一时放一点元素上去。但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要嘛就不要放，你要嘛不要做一半，做一半就是整个怪，不仅没办法呈现它应该要有的味道，反而带出一种廉价感，就是没有钱把它做好，所以只好做一半这样。就我自己来看的话是反效果，但如果有听众住在九阳建设房子里面的话，当我没说，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审美观，我觉得不好看那你觉得好看就 OK 啦，反正是你要住不是我要住。好，不小心发生到华国美学，但是回来这个 Baggage Castle， 它虽然也是一栋拼装车，可是它凑起来凑得蛮好看的。我这集上架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做 Reels 啊，反正至少在我 IG 上面是看得到照片的，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 Baggage Castle 的外观。那室内的话它也蛮有意思的，它室内有很多房间，这边说的房间不是那种你的卧室或我卧室这种小小房间，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卡尔一世国王他每个房间雇用了不同的设计师，每个房间走的也是不同国家的风格，像他有间房间是法式的风格，就可以看到法式的挂毯啊，还有里面的床也是法式风格的床。除了法式风格之外，有一间房间走的是佛罗伦斯的这种意大利风格的装潢。那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间用西班牙风格的，但是他走的是摩尔人的风格，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伊比利半岛的伊斯兰风格。可以看到他整间挂了非常多土耳其的挂毯，还有一些伊斯兰的图腾在这个房间里面。那关于这种风格也请大家自己去听我的葡萄牙波尔图三部曲。总之卡尔一世国王怎么讲嘞？他就是喜欢那边哪一点这边哪一点。不过我猜他当时雇用的设计师应该都是欧洲知名的设计师，整个凑起来之后不会像九阳建设做出来的这种效果。平常心说，不管是内内外外确实都还蛮值得看的。不过他这边卖票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是他分三种票，分别是参观一楼、一楼加二楼，还有一楼到三楼，票价分别是50类、100类和150类。三楼我就没有去了，我买的是一加二层楼。三楼我是没有上去看，但是我觉得参观这两层楼其实就还蛮够的。因为它有中文导览，所以如果英文不够好的听众想去的话，我印象中是有中文导览的。好， Baggage Hotel 我这边就不多讲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故事，主要就是看这个城堡内内外外的设计，看好看的啊这样。那前面有说我后来参观完之后又是徒步走回 Sinaia 啊，我知道为什么这边的房子都这么高级的，刚才就说这个城堡 Baggage Castle 是国王的避暑圣地嘛，既然它是避暑圣地，代表这边一定是一个好山好水又可以让王公贵族打猎的地方啊。这种地方在古时候一定也非常多皇宫贵族或者是有钱人在这里打造他们的私人别墅，这样讲就通了嘛。所以我就徒步走下来，我走另外一条路，我就边走边看一下罗马尼亚有钱人住的房子长什么样子，有哪些元素。我发现他们外墙最常漆的就是白色，跟我前面讲 Blank Castle 一样，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把原木料裸露在外面，当然会上一些漆，一般都是上比较深色的漆，也是跟 Blank Castle 一样。我在想是不是罗马尼亚人是不是就喜欢这种风格。然后屋顶的话我看到两种，一种是又是跟 Blank Castle 一样的那种红砖色的瓦片，但是另外一个我很常看到的是他们会用铁皮的屋顶，这就跟法国巴黎有点类似。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些高档房子的整体风格，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很多 Airbnb， 我不知道 Airbnb 有没有在罗马尼亚，但我如果有的话，或者说下次我再来一次罗马尼亚，再来一次 Sinaia 这个地方的话，我会想要住在这里面的 Airbnb 看看，因为 Sinaia 整个环境真的是 让我蛮喜欢的。这是我在罗马尼亚除了 Physically 之外排名第二我喜欢的地方。那 Physically 是因为它的历史文化，这边让我想到的是德国的巴伐利亚邦还有瑞士，尤其是 Sinaia 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 downtown， 街道非常干净，然后有各式各样的餐馆还有一些小店，总之整体给我的感觉是很轻松很 chill， 因为在山上空气又好，我相信 Sinaia 应该就是一个度假圣地啦。好，我本来罗马尼亚打算是讲三集或四集，然后现在已经五十分了，不过有个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花个十分钟把它讲完好了。这一天我参观了 Balich Castle， 那最后回程还是回到了 Brasov。 我回到 Brasov 的时候已经大概晚上六点多，天色已经渐渐要开始天黑。那之前第一集我说我到 Brasov 的时候是叫 Uber， 可是这一天我决定我用走的一路走回旧城区，从 Google Map 上面的 estimation 大概是要走50分钟左右，中间会经过新城区。通常在一个欧洲城市我是不敢这样走的，可是罗马尼亚整个给我的氛围是真的蛮安全，加上我那时候坐车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中间会经过一个 shopping mall，我就想进去看一下罗马尼亚 shopping mall 里面在卖什么东西，所以我下火车之后我就一路走，要走去那个 shopping mall。 Brasov 的火车站出去之后，它是一条大道，左右两边是住宅区。之前第一集讲过，这个住宅区它是那种苏维埃风格的集合式建筑，或者我说包豪斯风格好了，就是那时候包豪斯主义盛行的时候，一切走的是极简风格，房子就是方方正正，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装饰。如果大家想象不出来的话，那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台北市的那些老旧社区，40年以上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旧公寓，长得就很像那样，只是他们外墙漆的颜色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我们台湾基本上就是黑黑的，下雨的那些雨痕啊，外墙要发霉啊，脏脏的那种感觉。但是 Brasov 不会脏脏的，他们应该是有在定期维护。反正他们这种建筑风格跟我们民国70年80年盖的那种国宅是蛮像的。那时候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嘛，这边又是住宅区，所以我在这道路的两旁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啊或者小朋友，他们在散步在路上玩。整个给我的感觉，这个国家是充满希望的一个国家，有很多小朋友的喧闹声，路上人来来往往也蛮热络，又不会说很拥挤。总之我就沿着这条 Victoria Boulevard 一路走到这 shopping mall， 叫做 AFI， 它建筑里面是一个玻璃帷幕，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新式比较 modern 的设计。走进去之后，里面很多人哦，大部分都年轻人逛街，然后最常看到的是一男一女，一个情侣档这样子。这个 shopping mall 它最上层是美食街，我就跑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就看了看，就我最后买了肯德基。我又回想起来，我当时怎么就不买个罗马尼亚当地的料理嘞？怎么会想要在罗马尼亚吃肯德基嘞？不过肯德基蛮好吃的，说实在。那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品牌有些国际品牌，像 Sephora， 像 Zara， 当然一些运动品牌像 Nike、Adidas， 再加上一些我没看过的品牌，可能是他们罗马尼亚自己的品牌，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luxury brand， 就是那种意大利、德国或英国、法国的精品品牌，没有，完全没有。我相信这个 mall 应该已经是 Brasov 最好的 mall 了，这代表 Brasov 的居民的收入咧，可能还不足以撑起一个精品品牌在这边做销售，或者是罗马尼亚人根本不屑一顾之类的，这我不知道。但重点是当天我做了一个尝试，就是我后来参观完这个 mall 之后，我在这个 shopping mall 的门口室外，我开始拦路人做访问，我把它录下来，主要就是问他们，今天如果你推荐一个罗马尼亚的东西，不管是景点还是食物 whatever， 推荐给一个来自东方的游客，像我来自台湾，你会推荐什么？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看人问，那时候俄乌战争刚打嘛，然后罗马尼亚又在乌克兰旁边，所以我就问他们对于这场战争有什么看法。在我访问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件事，罗马尼亚人不太喜欢接受访问，或者说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拿镜头对着他们做访问。像我有问到几个女生啊，她直接跟我说我不要接受访问，而且我讨厌媒体。她为什么讨厌媒体我没有机会问到，我不知道是她讨厌国际媒体，还是她讨厌自媒体，还是她就是讨厌罗马尼亚的媒体，我不知道是因为罗马尼亚媒体给他们不好的印象，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是拒绝我访问的。我当时在问的时候我没有直接开镜头了，我是先过去确定他们肯接受访问之后我才开镜头。那这个 mall 里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年纪比较年轻的，可能30岁以下或者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部分人会讲一点英文，但是实际上他们英文不怎么好，所以能够访问的内容也是蛮有限的。我其中访问到一位来自摩多法的小姐姐，她肯跟我分享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看法。她认为俄罗斯有一个侵略乌克兰很充分的理由。那摩多法这个国家，她大部分人的立场我是不太清楚。 摩多法在罗马尼亚东北方，它跟乌克兰接壤，算是一个比较穷困一点的国家这样子。以他的视角来看，普丁以北约东扩当理由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是说得过去的。那当然乌克兰也有权利做抵抗，至于我问他谁对谁错，他不方便透露，大概就是这样。除了这个小姐姐之外，我还访问到一个小弟，他好像才15岁还16岁，或者说其实是他自己来找我访问，因为他看我在那边找人或者是拿摄影器材，他觉得很有兴趣，他就跑来跟我攀谈，结果他才国中，他根本就回答不出什么，而且英文也不太好。有趣的是他旁边有一个女生，应该是他朋友，年龄比较大，应该已经上高中了，他很想跟我沟通，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根据这个小弟的讲法，是因为他不会讲英文，然后他就请这个小弟帮他翻译啊，他在问我一个问题，问我没有看过流星花园。原来咧，这个女高中生啊，她很喜欢看台剧，我就觉得很有趣的，在这个台湾这么陌生的国度里面的女高中生居然喜欢看流星花园和我们台湾20年前拍的一些台剧。虽然说她不会讲英文，但是她会讲几句中文，就是看流星花园学的。她就一直跟我告白，她跟我说我爱你，然后请我抽烟，不过因为我不会抽烟，我就婉拒了她的好意。我跟他们大概聊了十几二十分钟啊，当时已经九点多了，毕竟他们还是小朋友，他们要回家，走的时候一直用中文跟我说拜拜再见我爱你，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好，那时候我待到这个梦已经快关门，然后最后再徒步走回 Brasov 的老城区。那时候有一段路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感觉上啊，这个城市确实是蛮安全的。我中间有经过一个地下道，我那时候很犹豫要不要走下去，但路面它是一个圆环，我没有看到任何我可以跨越车道的地方，所以我硬着头皮走下去了。这个地下道里面有很多已经关门的商店，它算是一个地下商店街，有点像我们台北车站的商店街，不过都已经关门了。整个地下道有开灯，但是偏暗，毕竟店家都关门了。那在地下道里面，我当然有碰到一些人啊，不管是男生女生，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人都还蛮友善，像通过一些门的时候还会帮忙挡门。像我那时候在布鲁塞尔的南站，我那时候也是很晚回家，妈的，我真的是下车走出车站之后真的要很警觉，因为那整个车站一下车就透露一股危险的气氛，加上旁边那些人啊看我都不太友善的眼神，他们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想有在外面旅行过的应该都可以理解我在讲的这种感觉，不过在罗马尼亚确实是不会，所以我是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罗马尼亚旅游。第一个确实很便宜，第二个在旅游期间也不用害怕有扒手啊东西被偷之类的，顶多被骗而已。像我在 Sinaia 逛完 Balish Castle 之后，有找了一间餐厅吃午餐，毕竟我一个人独旅嘛，所以我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很犹豫到底我包包要不要背去厕所，因为我看大部分用餐的客人啊，他们去上厕所的时候东西就放在原位，跟台湾一样不用怕东西被偷，可是他们可能是当地人，我不是啊，我就还是有点怕，所以我当时有请店员帮我东西看一下，然后店员是跟我说你不用害怕东西在这里被偷，你可以很安心的把你的东西放在座位上。那时候问这个问题然后得到这样答案，我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上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冒犯，就像如果我们在台湾走在路上，然后有一个老阿嬷摔倒了，然后旁边有两个外国人，他们就在那边看，也没有想要去帮忙去询问一下有没有帮助的意思，你在旁边你听得懂英文，就听到他们在交谈说这有可能是假的，是碰瓷，小心你去帮他之后他就赖在你身上这样子。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大家都略有耳闻，那如果大家听到这个老外在旁边这样窃窃私语，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冒犯？毕竟台湾号称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啊，诈骗这种事情哪轮得到我们台湾啊。好，那这一集我还是没有讲到罗马尼亚的饮食，我就下一集带大家回到罗马尼亚首都 Bucharest， 跟大家聊一下罗马尼亚共产党倒台的历史，还有跟大家介绍罗马尼亚的饮食文化，确实是一个还蛮有吃的文化的国度。那我们就睡觉醒来，明天我们将要离开 Brasov 回到罗马尼亚的首都 Bucharest， 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